在马可长篇叙述弥赛亚的大能之后，我们来到他写的这卷福音书的第三大部分，在8章27到30节的一个简短故事，记载了使徒确认耶稣是弥赛亚。这是发生在通往该萨利亚腓立比的路上的那段著名场景。耶稣引导门徒认信他是基督，几乎每一位研究马可福音的学者都认同这构成了马可福音的中心部分。马可在这福音书的第一节写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是基督，弥赛亚，但在这些经文之后，直到现在马可福音中再没有出现基督这个词儿。马可还没有讲到耶稣是基督，他还没有记载门徒曾经称他做基督，或者看见他的人猜测他是基督，甚至鬼魔还没有使用基督这个说法。实际上，几乎每一个试图说明耶稣身份的人都错了，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或者是一位先知，或是施洗约翰，或是一个疯子，一个被憋喜仆鬼附的人。但在这一刻，耶稣决定是时候促使他门徒认性他到底是谁。请听在马可福音8章27到29节他们的对话。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在八章的证据之后，使徒最终肯定耶稣就是基督，弥赛亚，把上帝的国度带来的那一位。在使徒确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之后，马可福音第四大部分讲的是弥赛亚的受苦。这个部分是从8章31节到15章47节。马可在他写的福音书的前半部分，聚焦在耶稣大能的侍奉怎样引向那荣耀的确认，即他就是基督。但在这里，马可开始强调耶稣弥赛亚工作的一个不同的方面，他在耶路撒冷的受苦和致死。马可对弥赛亚的受苦的记载分成三个主要段落，耶稣预备他的门徒接受他的受苦和致死，他在耶路撒冷和犹太领袖的对峙，触发他的受苦和致死，以及最后他经历受苦和死亡。我们要探索这每一个段落，首先从马可福音8章31节到10章52节他所做的预备开始。描写耶稣预备门徒的材料可以分成三块，每块都以他预言他的受苦、致死和复活作为开始。第一块的聚焦是耶稣是国度的主宰，是在马可福音8章31节到9章29节。马可开始就记载了耶稣把上帝荣耀国度带到地上那出乎意料的策略，就是耶稣的受苦、致死和复活。马可在8章31节到9章1节解释了这一点。耶稣在这块教导中始终在讲他自己的受苦，并警告门徒，如果他们继续进行他的福音侍奉，他们也要受苦。在这之后，马可在马可福音9章2到13节记载了人们常称之为登山变相的那一件事，让人关注耶稣独特的权柄。在这个事件中，耶稣的荣耀是有形的向彼得、雅各和约翰显明出来，摩西和以利亚也和耶稣一道出现，表明耶稣证实和继续旧约律法和先知的教导。但上帝命令门徒要尊荣和听从耶稣，甚至胜过尊荣和顺从摩西和以利亚。这件事提醒门徒要继续效忠耶稣，超过效忠所有其他的人，鼓励他们说，效忠耶稣是对上帝和他旧约启示效忠的最完全形式，以此来预备耶稣的门徒。最后一块，马可在马可福音9章14到29节写明耶稣控制鬼魔的能力， 以此关注耶稣独特的能力。耶稣的门徒不能把一个特别难对付的鬼赶出去，耶稣教导这样的鬼只能通过祷告赶出来，但耶稣自己能用一条简单的命令把这鬼赶出来，证明他高于其他一切，向他的门徒保证他有无限的能力成就他的旨意。无论在他被杀时他们会经历怎样的疑惑和惧怕，他的能力都能鼓励他们坚守对他的信心。马可对耶稣预备门徒面对他的受苦致死和复活的叙述的第二块，讲的是上帝的国度的价值观，这块是在马可福音9章30节到10章31节。正如马可对耶稣为耶路撒冷所做预备的叙述的每一块一样，这里仍旧是以耶稣预言他的受苦致死和复活开始，这帮助我们看到马可仍在强调门徒为这些事所做的预备。在这个预言之后，耶稣继续预备他的门徒们，解释说上帝判断事情与人的判断不同，所以无论他们受怎样的苦，无论有什么稀奇的事情发生，他们都不要像世人一样对事情做判断，相反的，他们要相信上帝正在使用这些事带来他的国度，并要荣耀耶稣。在马可福音9章30和31节耶稣的预言之后，马可记载了耶稣对国度的价值观的教导。耶稣在这一块表明，在生活的五个领域，世人的直觉是怎样与上帝的真理冲突的。第一，耶稣在马可福音9章32到42节讲到尊荣的问题，指出在上帝的国度里最得尊荣的人，就是那些在今生最不受人尊荣的人。第二，耶稣在马可福音9章43到50节讲到价值，具体来说，他教训跟从他的人要摆脱任何拦阻他们追求上帝国度目标的事，不管这些事在今生看起来是多么有价值。第三，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1到12节讲到婚姻，他的要点就是最终要按照上帝的律法而不是人的法律来看待结婚和离婚，就算按照人的直觉，人的法律看上去更加公平，也要这样。第四，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再次讲到小孩子，尽管耶稣之前已经说过，他的门徒还是拦阻小孩子到他这里来，作为回应，耶稣提醒他们上帝已经把国度赐给这些小孩子，所以门徒拒绝小孩子就是违背上帝。第五，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17到31节讲到钱财，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有钱的年轻官员的故事。当耶稣告诉他他对金钱的依赖拦阻他接受上帝国度的价值观时，这人就十分忧愁。在每一块的教导中，耶稣都解释了上帝国度的价值观，好使他的门徒可以更好预备接受他受苦的死，以及他们跟从他要承受的苦难。马可关于耶稣为耶路撒冷所做预备的叙述的第三块，是在马可福音10章32到52节，讲的是上帝国度的领导力。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32到34节预言他受苦致死和复活之后，分三点讲到国度的领导力的这个问题。首先，他在马可福音10章35到40节说雅各和约翰要与他一道受苦，他们要喝同一个苦杯，受同样的洗。这些暗喻意味着跟从耶稣的人因着侍奉他就要与他一道受苦。第二，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40到45节把国度中的领导力描写为服侍，他之前讲论国度的价值观时曾经两次讲到这个观念，但这是他第一次解释背后的原因。基督徒的领袖要做仆人，因为他们效法基督的榜样， 而基督是通过受苦和为罪人死亲自做仆人。第三，耶稣通过向瞎子巴蒂买施怜悯，说明做仆人领袖的动机。仆人领袖不可只是为了在国度里得到更大赏赐而做出牺牲，他们做出牺牲，而是因为真正怜悯他们服侍的人。
Jesus calls Christian leaders to be different.
耶稣呼召基督徒领袖要与众不同，应当是他们众人的仆人。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这段美妙的经文中，耶稣将跟随者的领导风格与周边的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不同突出出来。在马可时代，主流的领导模式就是罗马帝国展现出对人民的强权和控制。耶稣却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此耶稣正是要求和命令他的跟随者们效法他的领导风格和模式，做仆人领袖，而不是跟随马可同时代中风靡于罗马的主流领导模式。
耶稣坚持说，不可按世界的领导模式来塑造上帝国度的领导力，而是要效法他自己受苦的榜样。在某些方面，对马可在罗马的读者而言，这必然是让他们沮丧的消息。马可福音不是向他们保证说他们受苦是不正常的，这很快会过去，而是向他们保证，对跟从基督的人来说，受苦是常态。但与此同时，这个消息应该有鼓舞人的一面。教会的受苦是上帝为得胜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8章18节所说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